今天娄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人算什么，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请娄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这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第一个主日为了时间的这个支配上，所以我们把唱的两首诗歌都省略掉了，直接我们唱了荣耀颂，念诵了主导文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到读经跟讲道的这个时间。今天也特别，今天有向华姐妹要接受洗礼，那她的先生这个纯本是吧，他也在我们当中，他来出席来观礼。所以我想啊，这一篇信息是专专为了这个场合，专专为了我们这个洗礼，为了我们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认识我们自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选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短，总共九句话，总共九节的经文你看诗篇第八篇里面几节经文，九节经文有很多人喜欢八跟九连在一起的，你常常读这篇诗篇好了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八这个九我们来读选读这篇诗篇，因为这篇诗篇里面的内容它向我们讲话，这一篇内容很特别你说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是谁？这个时代太多人叫大卫，历史历代很多人都叫大卫的，对不对？大卫呢，了不得的人物，特别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是一个民族英雄，还不单单是民族英雄，几乎是他们的开国最伟大的这一位君王大卫写的这篇诗篇呢。那么大卫他写，他里面讲到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在想，这篇诗篇既然是大卫写的，那么大卫在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处境底下，在什么样的感受里面，在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写下来的这些内容呢？有的人想大卫他小的时候是什么？是牧羊人我猜想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的观念来讲在他的家庭里面，在他的父母亲的观念当中很可能他是不在计划当中生下来的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呢？因为撒母耳到他家去的时候问大卫的爸爸说，我受感动要来看看你的儿子，所以他把他儿子通通叫出来了，叫了排在这边，撒母耳看，哇，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材魁梧这个面貌姣好，这个很俊男的那种，又有威武的那种男子气概，想想这个大概是耶和华上帝要选的，因为他负有特别的任务，要高大卫家族兄弟当中有一位要做以色列王的，所以他看大概是这个。耶和华在他的心里面感动他，不是这个，就弄完了之后，糟糕了，都不是。那你还有孩子吗？有，我有一个孩子在，还在旷野牧羊放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大卫的父亲，他要数算他儿子，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到那边停下来。 因为他这个是在计划之外啊，额外跑出来的啊，不得不让他生下来。但是偏偏上帝不看外貌，上帝看内心，真正上帝要选的就是选大卫。所以有的人想说，大卫王牧羊的时候还是牧童，在荒郊野外啊，整天看天上看万物，所以他写下这一段话来。有的人是这样讲，我想我自己体会啊，我不认为是大卫小的时候所写的。怎么讲啊？如果大卫王小的时候就能够写得出这样分量的诗啊，那当然他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位人物了。但是你如果从他的小的时候的那些反应来看呢，他还是一样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怎么讲，一样很纯真，一样很有那种小孩子气概啊，不是英雄气概，有小孩子气概。所以他小的时候呢，他爸爸打发他送一些这个补给品给他哥哥，他哥哥在前线啊，所以他到那边去之后呢，你看他那个同志的那种那个这个幼稚园的志哈，那个同志的那种心情呢、啊，那种反应呢、啊，都还在他身上呢。大概他与我们小的时候啊，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自轻啊，看清自己，以为大卫王一定超我们好几等。其实他与我们一样，他也有那种孩童的那种纯真、天真、那个童稚的那种心情。我认为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已经登基、已经作王、已经是在整个以色列跟列邦当中出名的一位君王。那个时刻，他在反思他写下来的。他写到什么呢？他这里面写啊，人算什么？作为一个君王的人呢、啊，常常会讲你算什么？我相信是这样子啊，做君王的人吗？就所有的人通通在他底下，他常常会讲的是你算什么？他很可能指着亚兰王，他很可能对这个对他侍敬的那些外族人啊，因为他是一个常胜的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勇士，他可能常常讲的你算什么？啊，在上帝面前，他也有一次他想到，他说我算什么？在哪一次？在他登基之后。登基刚开始的那段时候，那段时候他想到什么？他想到我呢，住在这个好的宫殿里面，我住在这个整整齐齐啊、舒舒适适的这个皇宫里面，而耶和华的约柜他还在什么？他还在这个好像院子里面，还在外面呢。他想我应该要为耶和华，我要发愿为耶和华建殿。那个时候上帝应许给他启示，说我要立你的儿子做这个君王，在你的宝座上面永永远远。他那个时刻他想到什么？他想到我算什么？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当中犹大支派算什么？犹大支派当中那真正我父家族又算什么？我父的家族里面这么多，但我呢？我又算什么？你如果严格来看呢、啊，他全部整个讲起来，一共讲了五个层次，这很了不得。他在上帝的面前，在那个时刻，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当上帝的恩宠要加在他身上的时刻啊，这个人他不是好像就自傲起来了，啊，就狂妄起来了，就自觉的高人一等了，没有，在上帝面前，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那样的资格。所以大卫的表现中规中矩，大卫的表现甚至超过很多一般的人。有很多人发达了，他就神气了，完全变个样，啊，以前大家可以一起共患难，以后他不允许你跟他一同享受荣华富贵。这样子的人太多了，我们看中国的历史里面太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大卫王在那个时刻他在上帝面前，他有一个念头，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我的家族算什么？我这个支派算什么？在竟然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上帝验中了，验中了，验中了，验中了，验中到大卫身上，甚至在他的后代要立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面。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俯伏，他敬拜主。我相信当大卫他再把他整个一生上帝在他的身上的作为引领，他再经过他的失败再回过头来，那个时候我相信啊，人的生命的成熟到某个地步，生命的丰盛容易能够真正讲得出这一段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贵为君王的时候，操纵的生杀这个大权呢，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候，如果他敬畏上帝，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他在一个相对的对照底下呢，他突然他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人生的觉悟跟体验，知道说我算什么，人算什么。所以他这里面讲人算什么，但是人算什么之前，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诸天万有，他看到的是上帝指头所造的天地跟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么样浩瀚，这么样伟大。在这样的一个对照底下，他突然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反思，人在当中多么的渺小，人在当中真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的境遇里面呢，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以前你当作不当一回事，甚至连想都没想到的那种深刻的觉悟啊，在某种情况之下你会有一个觉悟出来。我相信大卫王在那个时刻两相对照之后呢，他发现在这么浩瀚这么伟大的宇宙里面，人算什么。你如果读苏东坡的赤壁赋一样，人算什么。他的朋友啊，跟苏东坡一起泛舟游于赤壁之上啊，原来呢是什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大家心里面蛮高兴的。突然有一个转念了，转到什么？这个地方曾经百万雄师对峙过，曾经有过一位叱咤风云的这个曹操，在那边横槊赋诗的时候，他多神气啊！那时候他的意气轩扬，认为呢马上指日就要扫平东南了，就要一统天下，不当皇帝起码做到周公的地位。所以他讲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你看他的那个豪气干云到什么地步。但是如今安在哉？这个时刻他到哪里去了？你套用唐牧师的话，两堆白骨，一堆黄土，一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前一阵还吵了半死，到底曹操的墓在这边呢，在那边呢，吵个半天，你看到哪里去了。但是长江的江水啊，这个后浪推前浪，一直下去好像永无止境一样。那么人算什么？人好像既有在这个天地当中的那个小小的飞虫一样，朝生暮死。所以他的朋友啊，里面就感受很深的感受。我相信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一看，再一对照，再想看看自己的生死，再想看看这一生里面糟蹋荒废多少。哎呀，人算什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强烈的对照啊，带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式。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自己来定位？我们常常啊受托啊，或者是你工作的关系，你要来啊，要来定别人的位啊，要 assessor， 要来 assess 别人的东西。我们做老师的一天到晚就是来 assess 别人的东西啊， assess 学生的作业， assess 学生的考卷啊。那事实上呢，你每一年也被别人来 assess， 对不对？啊，在整个这个公务员的系统里面，大家都知道，不单单公务员，你在私人机构里面做事，你的老板一样要来 assess 你，要来考核你， 啊，要来为你的这个工作表现来评分。我们常常为不同的来审视。现在呢，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刻，我们为我们自己来定我们自己在这个整个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到底我们的地位在哪里？到底我们怎么样抓准定准我们真正我们的位分？所以这里面这个课题可能我讲的不够透彻，但是这一个带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都面对同样这一篇诗篇，有机会我们好好也来揣摩大卫的心情，来揣摩大卫他透过字句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到底是什么。那你说人算什么？从生命上面来讲，好像不能够以刹那的时间来衡量。整个宇宙浩瀚到一个地步，我们沧海渺沧海之一粟啊，这是这个苏东坡里面的话，渺沧海之一粟啊，根本微不足道。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我们好像天平上面那个飞灰尘一样，连那个灰尘都不如，那么样子根本无法能够相提并论。但是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结果呢？是上帝所眷顾的。所以你从大突然缩小到这么小小，再转念，突然你有一个觉悟，突然你有一个肯定。什么肯定呢？虽然渺小，却是上帝所眷顾的，却是上帝眷顾的对象。底下再讲呢，你才发现原来人的位分在天地人这个当中呢，人是真正的尊贵。你知道在我们的对联里面哈，因为大家很喜欢，有些人喜欢对联，喜欢灯谜，通常平常不会接触，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把它请出，从这个仓库里面拿出来啊，我们再好好再来变成一个综艺，一个娱乐的节目。你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个对联哦，这个对联很有意思的。他说啊，三教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架构里面呢，已经变成所谓的三教了啊。什么叫三教呢？儒、释、道啊，有孔老夫子，有孔孟的思想，有佛教，有这个释迦牟尼的，还有呢道家。那么儒、释、道呢，很多人喜欢画这样一个三角啊，儒尊儒尊孔，把它最上面，释跟道在什么啊？儒、释、道三教呢，儒在先，对不对？三才呢？你晓得什么叫三才吗？天地人三才啊，在我们古书里面提到天地人三才。那人呢？人在后，所以三才人在后。我呢？你呢？我们是儒人，是自称是一个读书人呢、啊，知识分子，古代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意思。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前，不敢在后。为什么？因为儒在前嘛，人在后嘛，所以我是合在一起儒人，所以也不敢全部就跑到前面，也不敢全部跑到后面。那这是古代读书人呢、啊，喜欢这个吊书袋，这个舞文弄墨的时候啊，他写的这个对联也很有意思啊。啊，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前，不敢在后。啊，他为他自己这个又要保留面子，又要宣扬告诉别人我是读书人，我定位我自己定位定在这个里。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定位定在哪里？我们的定位在天地人当中啊，我们是上帝的代表哎。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使我们比上帝小一点点。这里面的这个天使啊，也就是其实就是 Elohim， 就是上帝全能者的那个同一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天使，可以翻译成神，比上帝微小一点，比天使微小一点也说得过去，等会我们会提到比上帝微小一点。但是呢， 他却给我们尊贵荣耀。你如果思考过，听讲过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个讲座，你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啊，你就知道原来我们人是上帝的代表作。上帝的代表作，一个代表作里面就反映出那个人的人品啊。唐牧师最喜欢用什么？用音乐。一个人的音乐写得最好的地步，就把他的个性，就把他的才华，就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是不是啊？你听莫扎特的音乐，你再听贝多芬的音乐、哦、我们这边有音乐家，所以我不敢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也大家能够欣赏，听了你就知道，那一定反映出这个人他的个性，他的才华，他的人生的体验等等。那什么代表作，把他的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个很重要的那部分，就无形当中就在他的乐曲里面表达出来。我们人上帝的代表作，所以在天地之间我们比上帝微小一点，我们在万物之上，他使我们有尊贵荣耀为冠冕，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派我们管理他手所造的，无论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归我们。所以换句话讲，人就成为上帝在万物面前的代表，一个很尊贵荣耀的形象就出来。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多少次的转折了。大卫王他贵为君王，享尽荣华富贵，有多少人来敬拜来尊崇他，但是他自己曾经有过人生的这段经历，曾经有过上帝与他的际，他与上帝之间的这个际遇，他也领受享受过上帝给他的恩典，他也自己尝过他自己在偏离上帝的道所带来的苦果。在这样的人生的阅历，我相信他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下这个，这时候他再来对照观看，突然有一个转念，人算什么？而这算什么的人竟然是上帝所眷顾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算什么，他是我们的主；一方面我们在上帝所安顿安放我们所在的环境，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场所，家庭里面，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你要知道你有这个尊贵荣耀的地位在这边，你不是单单算什么，你是 somebody， 你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你在他面前他给你有这样的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他这里面大卫的这个思路啊，大卫的这个心里面所想到的里面有好几个转折。那你说这个诗篇就写到这里了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啊？其实这篇诗篇真正到底他在讲谁呢？如果我们能够再把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的那段引用的经文配合在一起啊，我们又有更深刻的认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在翻阅到希伯来书之前呢，我要先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这个什么小小的结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真正的定位，真正的认识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架构里面，你才能够抓得准啊。我从唐牧师那边听来的一句话做一个好像一个结论式的话。 In order for us to understand God， 为了要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上帝，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真正认识你自己，你要真正认识准确的，也不敢在前，也不敢在后，也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就看得准准，你知道你自己的位分，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价值，你的尊严，你要看得准，一定在一个正确的对上帝的认识底下啊， Understand God, Stand under God。 啊，汤姆斯的这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相信他是从别人那边可能从别人那边 quote 过来的啊。英文有的时候可以变这些文字的游戏啊，华文里面当然有很多，英文里面也偶尔也会有啊。你要 understand, 你要真正认识上帝吗？那你必须先服在上帝，在上帝底下。换句话讲，这一句话像个结论式的话，要跟这里连在一起。我们对上帝认识准确了，我们真正认识这位造物的主宰，这位大能者，这位以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生命气息，又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你对他认识了，你对你自己你就认识了，你对与上帝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你自己的关系，整个就真正抓准了，真正和谐了，真正准确了。所以这里面，这个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有上帝吗？如果有上帝，他又跟我何干呢？我又感觉不到，我又看不见，我又摸不着。常常在这种情况底下，上帝就变成我们讨论的一个观念，变成以为我们去摸索，我们去寻找，去把它找出来，或者我们好好加以一些分析跟批判，变成我们讨论研究的科目。上一次我跟大家提的，也都是从唐牧师的聚会里面我们所听来的。上帝的存在不是我们真正我们去把它找出来，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结果，一个结论，或者是我们反对我们批判的一个对象。上帝的存在成为我们所以会去寻找，去探讨，去讨论的那真正的动因，因为它存在，而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我们知道在这个所创造的万有当中，竟然我们是唯一，这边用荣耀尊贵为冠冕领受这样的赏赐的唯一的活物。只有人在整个诸天万有当中是做一个上帝的代表来负责来管理的。哇，你从这里面再来体会感受，带给我们有一些启发，我相信带给我们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启发。尤其当我们人生在某一个阶段经历了某一种这个过程的时刻，所带给我们更深的体会。我盼望这些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这一篇诗篇就讲到这里，讲了四平八稳的啊，从一开头来赞美耶和华上帝的名，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从开头到结尾就用这两句话一前一后把整个这一篇诗篇给包装起来了。里面提到哇，你说就这个讲写的太好了啊。但是啊，老实讲，你再转念一想呢，还有那么一点点，还少那么一点点啊。那一点点如果再加进来了，你让你的人生的经历有了另外一种考体验了之后，再配合在一起，再看准到底大卫心里面所讲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真正心里面想到的是谁。路德读诗篇啊，马丁路德读诗篇，我这边从书上面读来，我跟诸位分享，他认为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所指着的讲的就是基督， 那这个的读法当然呢，你如果用的太腐烂了，有的时候你会变成灵异事，到处乱解了，解的有点就离谱了啊，这就有点像我们古人呢、啊、读这个香花兰草，一定要把它比喻成什么，一定要把它讲成君子跟小人，所以呢原来明明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一个很自然人发抒男女之间情感情的那种诗篇呢，硬要把它套在这个朝廷里面，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是真正为了天下百姓，为了就不行了，那完全味道改变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读也必须要有一点注意，但是呢，路德的这个读经法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把诗篇第一篇讲到说不从二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这个，不占亵慢人的这个道路，不走亵慢人的道路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他里面就提到了为喜悦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等等。他说那个人是谁啊？他读诗篇第一篇，从第一篇就开始问那个人是谁。他认为那个人就是指着以基督为代表，也很有道理的。你说有哪一个人？我们读那篇诗篇变成一个祷愿，盼望，也期盼我们能够达到，能够遵照着而行，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很懂得守住我们自己的本位，很懂得把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那路德他认为那是指着基督教。那么这边呢，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那是世人，我们知道了。世人算什么？那人算什么？人做一个代表，那么谁有资格成为人的代表？那这个问题就很合理了。你要追问，谁有资格做人的代表？除了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道，除了耶稣基督，那以人子的身份在世上行走的，还有谁有资格做人的代表，成为真正这里面用总括性的说人算什么？这个所代表的，你说有谁？就是基督。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我要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新约里面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到了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第五到第九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这一段他就直接了当引用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这一段话，那你把它配合在一起，那真正让我们 有一个觉醒了，让我们整个我们的心好像悟性被起被开启了，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所指的是谁。为什么你要这样想？第八篇里面讲人，上帝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谁真正达到了那个地步？谁真正在抚养天地之间是成为上帝的代表，来管理上帝手所造的一切呢？有哪一个人？ 那个位置悬空在那边，有谁敢爬上去？那到了这里呢，他就讲了，这个作者讲，他说啊，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圣经里面他们找到了这样的经文来证明，来证明呢，人是有这样的尊贵，有这样的荣耀，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托付，但是呢没有，我们都没有看到，唯独见。所以这里面带给我们另外一层 的更深入的思考，那一层深入的思考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你不经过苦难，没有经过苦难，怎么谈荣耀尊贵呢？人没有经过考验，没有在试炼，在逆境当中，在困顿的人生的旅途里面挣扎过的，那这个人生谈什么历练呢？有什么深刻的人生 的领悟，能够讲出什么深奥真正感动人心的哲理来呢？很难哦。越是在比较艰困的环境里面，越是在寒带的那种范围里面，越我们看得出有所谓的哲学家思想家，越在这种富裕安适可以随遇都而安的那样的一种生活环境里面，思想家就很少。你去比较一下，的确是这样子，很少。你看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很多艺术家，可能有很多音乐家，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来发书，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来享受，但是很少有深刻的思想家。越在艰困的环境里面，人的思考人的思想越深刻，越经历的人生那种很痛苦的经历呢，他所写出来的诗词更加能够流传千古。这里面隐约也在告诉我们，人真正的尊贵价值不是我们因为上帝代表作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一定那个位置就是我的，就是我们的。的的确确上帝有应许哦，但是上帝也同时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人的尊贵荣耀是经过苦难，经过考验，在试炼，在困苦当中学习，我们知道依靠的主，支取他所应许所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守住我们的本位，能够胜过临到我们各样的考验。所以这一篇诗篇人算什么，我盼望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的，我盼望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啊，在脑海里面常常来对照与我们所面临到的，不需要我们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就怨天就尤人啊，不怨天不尤人，要像甚至要像能够像孔子一样下学而上达啊，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气概，有这样的一种胸怀。孔子他只不过是在普遍启示跟普遍恩惠里面的一个佼佼者，而我们是领受上帝特殊恩典，领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更应当有这样的觉悟。所以不要怨天，不要尤人，知道我们的位分的尊贵，也知道上帝要引领我们经过各样的考验。有没有上帝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有没有上帝其实是让我们促使我们来追问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归属的真正的动因。你从这里面再来看，你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的尊贵，原来上帝命定我们，使我们受精炼，要我们来参透他 他从始到终的作为。愿这些上帝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的话语，给我们带给我们刺激，给我们激励，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前面指引出一个方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人生的路途，在这路途当中，你也为我们预备引导我们，让我们受精炼，让我们来寻求主，来揣摩，来认识你。其实你离我们不远，你也把生命气息给我们，你也把悟性，把各样的经历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来参透你从始到终的作为，为的是叫我们来认识你，为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在天地万有当中有的地位，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尊贵，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我们必须经过考验，必须在主你自己的引导带领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经得起考验，更加的丰盛，更加能有丰盛的生命，也来与我们周遭的人来影响，来帮助，来分享，同得一样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各样的恩典。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